我们是按着进度讲到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九十十一是罗马书里面最难的一段，比罗马书第七章还要难。第七章是一个夸胡对明白律法的人说，第九十十一是一个更大的夸胡，特别讨论以色列人的问题。一到八章，保罗把福音是何等的美好，神的救恩是何等的重要讲清楚了。人不被神定罪了，因为耶稣做了挽回祭，不义的众人因义的主耶稣代替，我们就因信称义。然后神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把义活出来，让我们成圣成义，而且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今生有他儿子荣耀的模样，永恒分享神永远的荣耀。福音讲完了，保罗就突然想起来让他非常难过的事情，让他非常遗憾的事，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得救，他的同胞没有得救，就是按肉身讲，主耶稣从以色列人中间降生，福音从以色列人中间开始，但是在初世纪以色列人反对福音非常厉害，极少数接受主耶稣，大半反对，反而是外邦人接受了主耶稣。保罗就非常难过，他为他们流泪，甚至愿意为他们受咒诅与基督分离。然后就面临一个问题了，旧约圣经神不是一再应许福气给以色列人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国度吗？是不是神的话落空了？是不是神的应许不能实现？所以保罗要回答这样的疑问，他的重点当然是神的话没有落空，神的智慧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全。那么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两千年来对于这些话的解释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立场解法，也就是产生了不同的神学观点，一直到现在就非常不容易了。所以今天我们所定的题目叫做神的奥秘。既然用奥秘两个字表示很困难的，这词是保罗自己用的。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一个奥秘，就是外邦人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得救。这真是个奥秘，到现在为止反对信耶稣最坚定的还是以色列人，犹太人除了少数 所谓弥赛亚子民，大半的正统以犹太教的以色列人是积极反对信耶稣的，所以到以色列去礼拜天都不放假的，全世界都放假，就以色列不放假，他们不要纪念耶稣，不要纪念耶稣复活定下的礼拜日，照样上班。但是保罗说有一个奥秘，这是神的奥秘，不愿意我们不知道，当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而讲论这个问题有里面过程还有一些奥秘，那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有关以色列家得救，今天讲不到啊，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今天要讲的是到底神的旨意怎么在运行呢？神的旨意的运行啊，是超过我们一般所能理解的啊，连保罗都觉得不容易啊。讲到最后，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的智慧知识太丰富了，我们实在知道太有限了啊。”这个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赏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这就是保罗的一个总结啊，连保罗这样了不起的一位思想家也好，神学家也好，布道家也好，不管什么家也好，他最后的赞叹啊，就是深哉，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我们难以测度啊！希望这几节你们回家去背起来啊，现在可能背不下来，等你们读到一些没有办法了解的问题，就背这一节，就解决问题啊。那么你说有什么这么难的嘛？有什么这么深的呢？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不很深了，所谓预知和预定，预知和预定，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这个困难因为背后探讨的问题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如果一切在神主宰之下，万事万物万人都是神主权所管理控制，到底人有没有自由？到底人的自由有什么样的功能？特别在我们得救的事上，其实圣经讲论神的预知、预定或者预定论，它的重点是讨论救恩的问题。基督徒不接受宿命论，各位可能知道宿命论基本道理就是人生的各面，人的生死祸福，富贵贫贱，顺利成败，荣辱升贬，这一切都是命定的，宿命，一切东西都是安排好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一种宿命论在一般的世界上面相当流行啊。最早其实两河流域时代，米索波大米亚流域，从里面的文献就注重命运，就注重占卜啊， 以后传到古巴比伦、古埃及、古波斯、古印度，都是有宿命论的一个强调。我们晓得占星术在看一个人的命运，在看一个人生辰八字跟星象的关系等等，解梦、丢这个骰子、抽签，在世界各地都有的。那么到了印度，就产生了四种不同阶级的人，你的命就是如此嘛，你生在这里。那么回教也受一些这样的影响，轮回，今生坏事做多了，来生轮回你人都做不成了，做太多坏事的人，来生的命要变什么？可能变狗、变猪、变猫、变这个东西去了，这一些就成为一个人的命运，这种命理啊，这些事情到了以后传到希腊罗马时代，也就是基督福音开始传的时代。希腊世界里面那一些统治者也有运用宿命论统治百姓，免得造反啊，这就是你的命。我们晓得基督徒的思想里面是反对宿命论的，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什么面前，我们不是随着那个命，乃是努力要殷勤，我们要好好的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加上爱，更加殷勤，让我们能够丰富的进到神的国，主耶稣永远的国。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啊，神是希望人能够从苦境转回，主耶稣看见有病的人，问他你要痊愈吗，把他医好了，告诉那一些因为罪恶影响的人而受到很多苦，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你不要再犯罪了，不要落到许多苦难的里面。主耶稣改变人，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缺少智慧可以向神求智慧，缺少健康可以向神求健康，缺少好东西向神求好东西啊！地上的父亲尚且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呢？当时基督教受到宿命论影响之下，最强烈反对宿命论的是埃及亚历山大的教会领袖，叫做俄利根，他保得希腊思想的熏陶，又是近前基督徒。这个俄利根是公元大约180多年到250多年之间的教父，那他是全世界第一间神学院的第三任院长，他就强力反对宿命论，产生的一种做法就是强力支持人有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让他负自己的责任，人有自由意志，人要为自由的选择负他自己责任，不是宿命。如果你运用你的自由意志好好殷勤靠神恩典奋斗，你会改变你的过去苦难中的人生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以后渐渐的进入讨论我们救恩的问题了啊。我们再回来，请各位注意啊，基督徒不谈预定一些生命生活中那些细小的事，圣经不是谈这一面啊，不是谈 你今天晚餐要吃鱼还是吃牛排啊，或者都不吃，这个不是我们要谈的事情。那圣经里面谈到有关预定，有关预知，是谈到我们得救的事情。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一个人接受神的救恩，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这一件事情上面有关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那么我先把这个问题的焦点提出来，然后我们继续讲解，要从圣经来看这个问题的困难。有些地方强调神的主权，有些地方强调人的责任，这一些问题我们先把问题提出来，然后我们再来加以说明。比方请各位回到罗马书九章，我刚才有提过第六节开始就是回答到底神的话有没有落空。那么回答的答案是没有，神的话没有落空。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得救呢？既然神应许以色列人的福分，为什么没有得着？那保罗讲了，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神的儿女，只有应许的才是。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也生了以撒，以实玛利不是，以撒才是。所以不是所有亚伯拉罕后裔都是神的属灵的儿女，那么这个容易解决。再来也容易，他说以撒从利百家又生了两个，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以扫不是，雅各才是。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雅各的后裔才是，其他都不是。所以从这样去想的时候，将以后以色列人很多很多，也只有一部分才是，其他的不是。那么这样子问题好像解决了，神的话没有落空。困难在于保罗讲了一句我们很难懂的话，请各位来看十一节，九章第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两节就产生极大的困难。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神就拣选雅各不选以扫，神就爱雅各就恶以扫。所以请各位想一想，雅各以扫蒙神悦纳，跟那一碗红豆汤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没有啊，因为还没有生出来，善恶没有做出来。那这里就困难，就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其实当时就有人问了，你看下面一节十四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还没有选红豆汤，那以扫就已经选不上了嘛，已经不被爱了，已经是雅各早就选好了。好，那么我考你们，在这样角度下是强调 神的主权还是人的自由。那么人有没有自由？那亚以扫吃红豆汤不吃红豆汤有没有关联？没有关联。那他还有什么自由？那就产生很难的问题了嘛。我说这是神的奥秘难题啊，先请不还没完呢啊，还有下面啊，十五节，保罗说没有不公平的，但是这个回答呢很深，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再问各位，强调神的主权还是人的自由？好，那么所以到底人的自由在哪里呢？我刚才说过了，从公元第二世纪，俄立根极力强调人的自由，极力强调人的责任，那么包括了每一件事情啊。结果在这一些经文上面的解释，就碰到了一个不容易的地方。那不容易的地方，从俄立根以后，影响好多有名的教父，像杰荣耶柔米，就是把圣经翻成五加大译本拉丁文，成为天主教整个中世纪一直到近代标准圣经本五加大版本。杰荣是很有名的学者，他是跟俄立根非常接近，以后影响 Chrysostom 去说多摩，我们叫金口约翰，是第三四世纪非常会讲到的一位基督徒领袖，也是一样的路线。那么一直影响下来，影响到了 Arminius 亚米念，以后就定型成为了一个亚米念主义。那这些人怎么办呢？他怎么解释这些经文？他的解释请各位注意听，根据神预知而预定。他怎么解释以扫雅各？怎么解释法老摩西？他说因为神预知这些人作恶，神预知这些人将来做什么，所以根据预知而预定。那么这样的一种理论推广过来，推广过来啊，我们在座都是基督徒吧，大概都是了。现在你们想一想了，为什么你会信耶稣啊？你成为基督徒要悔改认罪信耶稣嘛，为什么你会信耶稣？那一种说法，神拣选你嘛，不在乎你，是神拣选，是神的主权，神怜悯你就怜悯你了，神恩待你就恩待你了。为什么另外一些人在外面不信耶稣啊？不信耶稣，神没拣选他，神就兴起他刚硬，他就抵挡神。好，这样说法的强调神的主权还是人的自由？神的主权。那么俄立根、耶柔米、叙斯多摩、亚米念，他们说这样太不好了，不公平了，所以怎么解释？解释说神预先知道你，好，神预先知道你 什么时候会信。但是神他这个无所不知嘛，他远远就看到了，然后就预定。所以神知道以扫就是要选红豆汤的嘛，所以神就爱雅各。神知道这个法老要刚硬的嘛，所以神就是预知而预定。那么这样解释，请问公平不公平呢？啊，我再先问好了，这样子啊，责任在谁？还在神啊。以扫他，以扫，请问哈，神早都知道以扫要选红豆汤，对不对？所以神就不拣选红豆，神就不拣选以扫了，拣选雅各。红豆汤是谁选的？那么谁负责任？这就是亚米念神学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神的预定根据神的预知，预知人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一切责任在人。这些请各位记在脑海里哈。我今天变成比较讲神学了哈。讲神学是不得已，一方面是罗马书九章，我又不好跳过去啊，跳过去有点赖皮是不是哈？其实我不想讲的，我跟我们几个牧师讲过了，我说这礼拜我跳过去不讲了，但是后来想想还是该讲吧，要不讲就没有把这些重要事跟你们讲了。平常我们讲这些东西是礼拜三晚上啊，那个比较圣经学校里面去讲，可是礼拜三你们都不来嘛，是不是？你们不来我讲你们也没听到哈，所以今天必须要讲主日崇拜。不过我最后告诉各位讲这些的目的了哈，还是跟崇拜有关啊，还是要你们思考一下。好，所以亚米念神学的一个基础和立场，神是公平的，神的预定是根据预知，预知你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虽然很长的，在我们看很长的时间，可是神预知就预定好了。那你说，哎，这样子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可是问题没有解决啊，要解决就好了。最开始激烈反对这种看法的就是奥古斯丁，认不认识奥古斯丁啊？有没有名的？有名啊，就是他是最强烈反对的。以后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本身也接受了奥古斯丁的看法，然后跟着约翰加尔文，加尔文也接受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的看法。我先说一下，倒是马丁路德后来的学生们或者后来的跟随者，也就是路德宗神学家，没有完全遵照马丁路德的想法，他是把马丁路德思想有一点温和化。这个等一下我来讲哈，路德宗的思想神学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思想的温和化，而其实这个温和化在中世纪已经发生，我也等一下再讲。那现在先让各位知道，约翰这个奥古斯丁，然后到马丁路德，到约翰加尔文，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说不能够像刚才那种说法。神预先知道人自由意志的选择，然后预定人照他自由意志选择那个结果来预定。他说这样子的话，人神是被人牵着走是不行的。所以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强调神的主权。那怎么面对刚才那个解释呢？他说刚才那个解释是不通的，刚才我们那种解释是不通的，是矛盾的。为什么矛盾？举一个例子哈，各位注意想，现在我手拿一支笔， 一放掉下来啊。请问你们中间哪一位知道我放还是不放？哪一位知道？谁知道？谁敢说知道？你说放，我就故意不放啊！你说不放，我就故意给你放啊！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到底放不放，你们都不知道。现在我请问啊，我们是很恭敬的问，神知不知道？神知道，是不是啊？好，那再问，如果神知道我放不放的结果决定了没有？哦，这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哈。那么我放不放结果定了没有？定了。我有没有自由放不放？你们这好几派啊。我这个放不放已经决定了嘛，对不对？即使我说故意不放，故意不放啊，其实故意不放，不放也是上帝已经决定好你就不放了哈。如果我这放了，放了上帝决定要放的，这变成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他们不接受从俄立根开始到亚米念所判断的神的预定，根据神的预知，预知人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乃是强调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来做拣选。因为神若预知就预定，预知等于预定。这个以后约翰加尔文就是建立体系。今天全世界两个主流思想，一个叫做亚米念主义，预定根据预知；一个叫做加尔文主义，预知就是预定，预知就是预先拣选，预先的爱领导。那这两个变成很困难的一个两个立场，到今天还没有办法解决，到今天还很难解决。那么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件事，神的主权，圣经很多经文，人的责任，圣经也很多经文。神的主权里面有一个奥秘难解，赞成人自由的也一个奥秘难解。神主权奥秘难解，为什么神拣选这一些人，没有拣选那一些人？这是神奥秘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所以讲神主权的人有一个不会解释的、无法解释的，就是神为什么他的主权里面拣选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这是他的旨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拣选另外的人，那是神的主权，这是奥秘啊。我们问到某一个程度不要再问了，再问下去的答案是什么？哎，不，还没有深灾哈。问下去就是你是谁呀？不是刚才保罗说了吗？哈，你是谁呀？你竟敢向神干什么？犟嘴啊！好，问某一个程度可以了啊，但是再下去是神的权柄嘛，神的主权，所以这就是强调神的主权，一切在神主权之中。事情的发生，但是现在讲一个很关键的啊！哦，我再说回来，人自由有一个奥秘。我们刚刚说了，当神已经预知我们放不放，却仍然不干涉我的自由，这是个论思想上不容易的了。放不放？神现在知道了，预定了，却能够让我还有自由。那么这样的一种说法当然是很难了解，很难了解，这个就用两个字来讲，叫什么？ 奥秘。所以强调神主权有一个奥秘不能解，强调人自由也一个奥秘。那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叫什么？神的奥秘，预知和预定哈。那预知和预定强调神预定，根据预知是强调哪一方面？人的自由。强调预知等于预定，强调什么？神主权。所以强调神的主权，今天我们叫一个神学派别，叫什么神学？加尔文神学。强调人的自由叫做什么神学？亚米念神学。好，这两个神学派别，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曾经为此打过仗了，那还要不要打仗呢？我就告诉各位，有一个地方的聚会不在我们这里啊，在哪里也不告诉你们。有一个教会，有一些人强调神的主权，有一些人强调人的自由，就是有些加尔文派，有些亚米念派。那么其实这种事情很多了，很多基督徒团体里面都有啊。我就提出来，希望各位学习，即使在这点重要问题上面我们不能一致，还要彼此相爱，彼此宽容。可是那个教会不是，然后吵来吵去，吵嘛，很明显啊，强调神主权坐右边，强调人自由坐左边啊，然后就以后就分板，分两党以后不行了，怎么办呢？那么上台讲道的人讲哪一个呢？所以以后干脆这样子，强调神主权坐楼上，强调人自由到楼下。然后就分开讲，两个讲员，一个讲一个。但是既然在一个教会不甘心呢，所以呢慢慢发现楼上麦克风拉到楼下去了，所以楼上讲的楼下就怎么讲这些东西出来了哈，楼下以后就报复了，麦克风拉到楼上去了。所以这个以后大家吵到后来就分两个教会，一定这样子的，这是真的发生的。我真希望在若哥不要这样子，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很多事情我们实在解释不清楚，了解不够的时候，现在开始要背了。请问先背哪两个字啊？答对了啊！当我们真的不懂了，哎呀没有办法要吵了，来背啊！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你们看什么？谁叫你们打出来的哈？要背啊，要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赏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当我们真的要吵要搞不清的时候啊，你就来背啊。连保罗都这样讲嘛，我们以后到天上的时候啊，我们第一个先问保罗，保罗你写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读不太懂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读过一些经文，众神的主权。但是请你们看第十章到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九章，不知道你有没有哈，这荧幕上面第三十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然后第十章的二十一节，不知道有了哈，十章二十一节。至于以色列人啊，他说，神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以色列人没有得救，现在考各位，谁的责任？他们 神整天呼召，伸手呼召，可是以色列人是悖逆顶嘴。那么所以请记住啊，在保罗写罗马书第九章，他写到很重要的部分，他两面都强调啊，先讲神的主权，一切神在掌管这一切，讲到后面提出来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得到福音，他们不信，神整天伸手呼召，他们却整天悖逆顶嘴。所以一面神有主权，另外一面人有什么责任？责任。这八个字啊，神有主权，人有责任。大家说，神有主权，人有责任，这就是奥秘。到今天为止，任何神学家都接受这个理论，包括约翰加尔文，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奥古斯丁，神有主权，人有责任，千万不要把犯罪责任归给神。夏娃跟亚当吃那个树的果子，请问谁负责任？不能光怪亚当了，还有谁啊？夏娃吃的嘛，对不对哈？所以夏娃、亚当都要负责任。那么神给他们自由，现在来比较困难的啊，现在请各位记住，亚当、夏娃有自由，以后后代每一个人，请问有没有自由？有自由。再问，跟亚当、夏娃一样的自由，还是有限制的自由？请回答。好，所以不容易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几乎不管加尔文主义，不管亚米念主义，都赞成有限制的自由。请记住啊，今天我们有自由，有自由，但是罪恶进到人间，罪辖制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如何啊，由不得我。你做不到完美了，人的自由受到限制。如果我们赞成人的自由跟亚当夏娃一样，变成柏拉修主义了，跟亚奥古斯丁为什么这么激烈的反对，就是柏拉修主义跟他同时强调人有完全的自由，人有不受限制亏损的自由，所以人自己仍能行出美善，达到神的要求，甚至不必靠耶稣十架宝血的救赎。奥古斯丁强力反对，那么柏拉修以后在教会历史上已经被定为异端了。所以请各位记住，我们的自由因为罪的辖制已经有限制。所以马丁路德写一本很有名的书，那就是意志的捆绑，我们自由意志受到了罪恶权势的捆绑。好，但是下面更重要一个问题啊，更重要，请各位好好思想，我们是没有完全的自由行善，有没有自由信不信耶稣？好，这样吧，听众不要回答我，我不希望将来真的变成两派会争吵起来啊，很注意，很重要的想啊，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都被罪辖制，也没有行善行得合意满意的自由，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自由能够信靠耶稣悔改认罪？这个不要回答我啊。第一，所有的神学家，不管加尔文派，不管亚米念派，这一点到开始是一致的，没有，连我们想要好好信耶稣的力量都没有了。那要怎么办呢？亚米念主义的神学家说，上帝先把一个恩典给人，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除了接受阳光、空气、水 这一种一般的恩典，还有一种现在的恩典。这一种恩典就是靠上帝给的这种恩典力量能够信耶稣，这就是加尔文神学啊，不是亚米念神学。请记住啊，亚米念神学强调今天你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上帝已经把一个现在的恩典给你，这一个恩典就是让你有力量信耶稣，所以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力量信耶稣。加尔文神学的不同，神只把这个恩典给了他拣选的人，他没有预先定下拣选的人，他不必给这个恩典。那么所以地上的人他就没有力量来信耶稣了。那么所以有些人悔改认罪信耶稣，他一定是靠上帝能力圣灵工作。那么这个圣经可以从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认耶稣为主。那么这个是请注意啊，加尔文神学里面强调神把这个恩典给人，圣灵感动给他力量，他才会信耶稣。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如果你是加尔文神学立场，是因为神给你这个恩典力量，这个恩典力量你才会认耶稣为主。那亚米念神学它比较重人的自由，神把恩典给每一个人，而这个恩典不是让你必然会信耶稣的，让你有这个能力可以信耶稣，有这个可能。当你拒绝悖逆顶嘴，这一个给你的现在的恩典就不产生功能了，所以你就不会信耶稣。你信不信耶稣决定于你自由意志的选择。那加尔文神学比较重在神拣选了你，给你力量，所以这一切都是神主权下的结果。我没有时间再讲下面，不过今天可能有一点我还必须提一下哈，因为回到第22节，9章22到23节，这两节是很难的经文，我必须要讲一下。22、23啊，我来念。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好，这个注意啊，讲两个器皿，一个是得荣耀器皿，一个是遭毁灭器皿。刚才我们这样读过来，成为哪一种器皿是怎么决定的？神决定的。那么这样子变成神预定一些人得救，神预定一些人灭亡，这叫做双重预定论。预定得救的人，预定灭亡的人，一切在神手中。这是奥古斯丁的立场，本来是马丁路德的立场，是约翰加尔文的立场。请各位记住啊，这些有名的人，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我刚才说过了，马丁路德的后代学生变成温和的加尔文主义，什么意思啊？那么这样子呢叫做双重预定论。但是第一点我要讲的啊，22节中文的翻译应该是更准确的，不是这样翻啊，不是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不是神在预备。原文的意思你们回家看讲义，给你们一张讲义都有啊。那原文的意思是指说那适合于遭毁灭，但跟后面一句话的希腊文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是神要他的话，上面不必宽容，不必忍耐，神宽容忍耐，忍耐什么？忍耐适合遭毁灭。 没有讲是神使之适合还是人自己适合，这个圣经没有讲。那么现在从中世纪开始，我们知道十三世纪天主教里面最有名的神学家是 Thomas Aquinas， 他就把奥古斯丁神学加以缓和，变成温和的奥古斯丁派。啊，怎么变温和呢？他就强调单从预定论，神是预定拣选了那一些得救的人，得荣耀的器皿，而遭毁灭器皿是因为人自己适合遭毁灭。这Thomas Aquinas 啊，多马阿奎纳在讲义上有，你自己回去看啊。那么这一种温和加尔文主义，他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不错啊。他说一块田地啊，希伯来书说降下雨水是一样的，有些田地长出菜蔬，好的收成，有的田地长出荆棘和犁棘。请问是怪土地的问题还是怪雨水的问题？怪哪一个？土地啊，这是托马斯·奎纳举的例子啊。他说不是怪上帝的雨水，雨水叫土地生长出菜蔬，也叫土地生长出荆棘犁棘。那一些没有悔改刚硬抵挡神的，就是土地不好，结果长什么出来？荆棘犁棘。菜蔬好的东西生出来，因为这个土地是好土地，所以上帝的雨水是一样。这是从 Thomas Aquinas 开始，那到以后类似的比喻很多，比方说太阳光一样的照射两个东西，一块是冰块，一块是湿的泥巴。上帝的太阳照到冰块的结果，冰块就融化，照在一个湿的泥巴的结果，这泥巴越来越硬。所以不要怪太阳，要怪什么？怪你是什么材料，对不对哈？这是温和，所谓温和加尔文学派到今天是如此啊，请各位记住。那一些比较积极派的讲双重预定论，那一些温和派的讲什么预定论？讲单重预定论。那一些更强调人自由的，那就是预定根据什么？预知。啊，时间到了哈，搞糊涂了没有？如果搞糊涂了，请各位开始背，开始两个什么字啊？哎，答对了，下面我们就回家背哈。啊，我今天没有时间，我不能再讲了，但是我说我要讲最后的一句话。今天我们逐日崇拜啊，我们来崇拜神。啊，讲这么多比较深哉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是强调我们不管怎么解预知预定，你要有一个把握，我们是神预先所知道预先定下的人，所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怎么样？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干什么？有神做保证，我们能够很喜乐很有把握的，请大家讲要得什么，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如果上次糊里糊涂睡着的，请你们现在很有把握的，这是上帝给你保证，不管预知预定怎么讲，已经发生了，神预先知道的，预先定下来，已经招来，已经称我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他要叫我们得荣耀。要不要感谢赞美神？要不要啊？要哈、啊，还是我刚听错了？你别吓我一跳，哎，这个当然别害我今晚睡不着哈、啊。一定要啊，怎么可以不要啊？要，感谢赞美主。 但是万一我们搞不懂，现在来背两个字，圣哉。好，好了 ，OK， 够了哈。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真是非常渺小，非常无知，但是我们非常感恩，因为你在你爱子主耶稣基督里这样奇妙的拣选我们，恩典临到我们了。我们虽然不懂什么，但是已经被你招来了，已经被称为义了，而且你必带我们进到你的荣耀。我们求你激励我们的心，在世上真能够超越，更与主耶稣相同的模样，越来越彰显主的形象。求你赐福你众儿女，赐福你的教会。恭敬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我们祝福之后就散会了。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